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专门为收音机前老年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期居家老年出诊服务的特别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医学博士郑丹医生。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医学博士郑丹医生。郑丹医生是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医生，广州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北岸大学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圣卢克罗斯福医院完成老年科专科训练，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认证的内科及老年医学专科医生，美国全方位老年保健计划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获得老年医学研究生奖学金。郑丹医学博士擅长内科、老年科慢性疾病、平衡障碍和步态异常、流感和其他感染、肺部疾病、COPD、肺炎、心脏疾病、心力衰竭、心律不齐、高血压、中风、帕金森症居家老人出诊服务。郑丹医生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380-7800，718-380-7800。郑医生你好。
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了解到您是美国内科和老年科的医学博士，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您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怎么想到去选择老年科呢？
好的，当时我们在住院医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考虑今后我们选择哪个专科。那么在我做这个住院医培训的过程中呢，我就是看到很多老年的，因为在医院来看很多老年的病人啊，他需要入院的治疗。那么在跟他们的接触和他的治疗整个过程当中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觉得老年人是一个年纪，我们真的有可以有很多的健康的问题，可以有很多器官的问题，他们是最需要医生的一个阶段。就是相比当我们在小孩或者是中年人的时候，老年人是真的是最需要医生来，一个好的医生来给他做这个健康的一个康复的这个阶段。那么他们的病情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复杂，然后我感觉呢如果能够照顾好这样的一些病人呢对我自己来说作为医生我是有一个成就感。因为对比比如说心脏科或者肾科或者肠胃科，他是注重在某一个器官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培训作为这个专科，但是老年科呢它是比较全面，整个身体各个器官你都要比较多的这个注重。另外呢我感觉呢我们在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不光是治疗他的疾病，他一个器官的疾病，一个更重要的呢是治疗这个人，看他的整个人体的状况啊，他的功能啊，他的精神状况啊，他的各方面的话都需要了解到，才会对这个病人的照顾比较全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吧。
对，
选择这个科对我来讲比较合适。
其实老年人随着他的年龄的不断增长，无论是跟这个社会的融合度或者说这种参与度，可能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下降。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点真的特别的重要，他们是一个更需要关注的群体。
对，特别在医疗保健方面，我们年龄增长了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变化嘛，会出现更很多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方面会他的需求会比较多。
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像在美国目前老年人需要居家出诊服务的目前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
那么我作为老年科医生呢，我大部分病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那么在这些年纪大的病人中间有一部分的病人呢是就是 homebound， 就是说很不方便出门的病人。比如说一个病人他有中风，所以他完全不能够行动，所以他如果来看医生来我们诊所的话，他需要叫这个 ambulance
救护车
才行。那有些病人呢是因为有失智，那么他很不方便，就是家里人很难把他带来，因为他病人他失智他 不愿意出门呢，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那么很多有些病人呢，他是因为行走不方便啊、还有些病人是卧床，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么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这样类型的病人，那么呢就需要出诊的服务啊、不然的话他们是很难看到医生，而且他这部分病人呢是最需要医生来帮他诊疗的。所以呢这就有一个范围，这部分的病人我们需要医生来照顾，所以我们提供的这个出诊服务是针对这个方面的病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做在家里可以做一些伤口护理，因为有些病人有些慢性的伤口啊、褥疮啊，这些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做过渡性的治疗，就是说病人呢、他比如说需要进院，进院以后出院，对吧？出院以后呢，他很多因为在医院里很多药物都有改变，所以我们有一个过渡性的治疗，我们会在病人出院的一个星期之内去看病人，就说希望把他所有的药物各方面呢、他的情况了解，然后根据医院的情况我们会调整他的药物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病人出院以后就不知道是吃医院开的药啊，还是以前医生开的药，搞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过渡期间咱们也是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对，叫做过渡性的治疗。对，这个也很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也挺重要的，它不能留有空白期的。
是的，因为有时候搞乱了以后就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啊，为什么容易摔跤老年，因为它我们的平衡功能减弱了，脑部各种神经调节减弱，所以我们它是比较容易摔跤。那么当然有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引起啊，比如说老年人特有的疾病啊，比如说巴金森氏病，是吧？是老年人年轻人不会有的，只有老年人才有的这种疾病，那么可能会引起各种功能的衰退，会有协调的问题，所以它会容易摔跤。老年人的治疗和年轻人不同，比如30岁他来看病估计就一个器官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胃病他就是一个问题，他没有心脏病，他没有肺病，没有肾病，没有肾功能障碍，没有肝功能障碍，对吧？
嗯嗯。
那一个老年人他有胃痛来的话，他可能有心脏问题，他可能有肾脏问题，他有各个器官的不同的问题，所以这个区别还在这边。
那我相信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年长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就在想了，咱们诊所的地址啊，提供的这项特色服务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诊所呢是在法拉盛的王子街，这个法拉盛中心嘛，那么交通还是蛮方便的。那么呢我们到我们门诊来看病的病人呢，当然他们是可以行走的啦，所以可以他们可以预约到我们诊所来。那我们诊所呢是在3472王子街，我们的 unit number 是 3C 哈，我们的 office 叫 3C。 那么这边呢也很方便，我们工作时间呢是星期四跟星期天休息，那么其他时间都有开诊。
谢谢郑医生的介绍。那郑医生，什么样的群体是需要专门去看老年科的医生呢？
我也和一些病人聊过哦，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这个专科医生、老年科医生。那么我们说，我打个比方，就是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们会带他去看儿科，那是因为小孩儿童的他的身体这个状况啊，他的结构啊是和我们成人不同的，所以他们需要特殊的诊疗。那么老年人呢，和我们中年人或者30岁到40岁之间的人，他也是不同的。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年龄的增长呢，让我们身体之间出现的各种疾病啊，和这些疾病之间的互相作用啊，会使我们作为老年科给病人的诊疗的方法和中年人在60岁以下的人群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当病人呢，年龄增大了，特别是有多个器官的疾病，或者是吃多种药物，因为有些病人是6种、8种、10种之类的药物。那么这些病人呢，还有一些他有老年的特有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失智啊， 尿失禁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方面。那么这些病人呢，是我认为是比较合适有一个选择一个老年科医生做他的家庭医生，来给他调整他的这个治疗的计划呀，和他们沟通啊。
对于需要看老年科医生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讲，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我们老年科医生的一个重要性？
老年科医生呢，他是就说除了内科的专业训练之外，他有额外的针对老年人的专业的训练。那么呢，他会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老年人很多有多种疾病，多种器官的疾病啊，他使用多种药物。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老年科医生呢会比较着重看比较精通各种药物之间的副作用，以及他们混合使用以后的危险性。所以呢，他可以帮助病人呢选择最重要的药物，和合理安排这些服务的那个药物服用的顺序哈。很多病人呢都有的时候是看不同的医生啊，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啊给他管理的话，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这个药物中毒啊，有些过量啊，或者是漏啊，这个很多问题。那么我举个例子，就说在急诊室会安排入院的老年人哈，大概有30%的入院的原因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另外一个呢，我认为呢，老年科医生呢，他比较精通在这个预防疾病的，或者是这个慢性疾病的管理。因为我们年纪增大以后，有很多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各种高胆固醇啊，或者帕金森氏病啊。那么这些病是我们是一个慢性的，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我们要控制。那么老年科专科医生呢，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药物这个疾病的管理的。
随着人不断的年长，有的时候他的各种的一些基础病，他可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时候就需要精通老年科的专门的专家来给你做一对一的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是，那么老年科医生呢，也是会和其他的各科的专科医生沟通啊，我们就说会协调，我们帮助这个患者来制定这个治疗计划，并指导这些病人呢选择他的治疗方式，就是根据他的本身病人的情形，比如说他的功能，他是不是能够行走啊，他的精神状况各种方面的功能来治疗，选择这个治疗的方式。那么这点是和年轻一点的成年人是完全不同的。
嗯，
85岁的病人的选择一个治疗方式和35岁的人是不同的。
对，没错。那在美国，如果说想要申请拥有这样的一个老年科的医生的话，那他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手续呢？
一般来讲呢，我们会作为老年科医生呢，也可以作为病人的家庭医生。所以你可以在，如果病人呢，看看你是哪个保险公司啊，然后你可以在那保险公司的网站上查一下有没有老年科的医生。那么如果他可以接受你的健康保险，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医生做你的老年科医生、家庭医生。
OK， 对，刚才提到了一个保险，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针对于像老年科的话，那他保险可以 cover 的部分，或者说就是保险的这块一个内容，您可不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大部分的保险都会，就说老年科医生也可以作为你的家庭医生，就会接受。就像我的话，我会接受大部分的保险。如果有红蓝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红蓝卡、白卡呀、这些都是和其他的医生是一样的。
嗯，所以我们是否也能够认定为，就是那拥有以上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些保险的这些老年人，他们也能够享受到居家老年出诊服务，对吗？
对，如果是出诊的话啊，那就是有些保险呢需要我们申请，是有各种有点不同的，和门诊的是有点不同。但是大部分的，如果病人呢，如果他有红蓝卡跟白卡的话呢，他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出诊的服务。
嗯，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请郑丹医生来给我们大家来谈一谈老年科医生会怎样帮助 这些老年朋友？
首先呢，如果你选择是老年科医生做你的家庭医生呢，他会第一个是我觉得看诊时间我们会安排比较长的时间跟病人沟通，而且呢我们会跟病人的照顾者，就是说他病人呢或者病人家属或他的护理啊，就是照顾病人的人会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知道病人的真正的感觉和他的哪些困惑，那我们让病人呢充分了解自身的情况啊。对，所以另外呢我们很注重要统筹管理病人的各种疾病和他正在使用的药物，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来选择每个病人的他特定的他个人的治疗方案啊。那我们就说有些注意这些药物混合使用后的危险因素啊，我们可以帮助他啊选择最重要的药物。
好的，那么如何挑选一位，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经验来去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如何挑选一个优秀的医生成为自己的一个老年病专科的家庭医生呢？就是他的判定或者判断从哪几方面可以来做一个判定呢？
那么首先这个医生当然是做过有老年科专业的老年科的训练，他有专门的执照和他的证书啊。另外呢我觉得很重要是当你了解这个他的时间是不是和你这个要求的时间能够合适，然后呢这位老年人呢我觉得很重要知道这个医生是否能够提供出诊服务，因为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时候就有些不确定因素，突然就是说有病人摔了一跤那样的话，他就不能走动或者有骨折啊或者这样，那这样的话他看医生是很不方便的。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有提供出诊服务的话呢，那会就是很方便病人很多。那么在卧床的病人，我们有些病人是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医生有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因为很多小的一些疾病呢在最初的时候呢能够及时做到诊疗呢，那会避免这个疾病发展到很严重的状况。这是很常见，我们看到有些病人因为不方便出门，所以他没有及时去看医生，所以当这个病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他不得不去住院，而且可能是住很长时间，然后不一定能回家，会有可能要去疗养院啊这样的情形。就是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避免，如果你有很及时的这个服务出诊服务，那么这个避免这种情况。另外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就是你可不可以和医生沟通啊，那么这个医生是不是有和你其他的专科医生也沟通啊，这些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还有会这个医生呢和病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啊，是不是有知道这个病人对他的健康状况有没有这个认识，然后在帮助病人选择这个治疗方式啊，或者我们治疗的目的的时候也非常重要。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非常谢谢郑丹医生给我们带来专业的一个回答。当然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银发一族们，他们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的出诊服务当中是不是只针对于急诊可以，还是怎样的，他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说出诊服务的时候说有一些病人他行动不便，但是他可能是需要有他的一些诊疗服务，需要借助一些设备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提供吗？
作为出诊的服务呢，我们是作为这个病人呢是做他的家庭医生，作为我们服务包括他的慢性疾病的管理治疗，就说好像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可以行走的，可以到医生的办公室的，那你定期到医生办公室作为去做检查治疗，那么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病人都是一样，但是呢只是换了一个这个场景，一个是在我们办公室，另外一个是我们到你的家里帮助你诊疗，那么作为那就是慢性疾病的管理治疗是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有偶发急诊的话，有偶发的疾病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出诊。 然后呢就希望这个就是说希望最主要目的是让患者得到有效和及时的治疗。
所以我们也会带一些诊疗的一些设备是吗？
对，可以说在我们门在我们诊所能够做的检查现在在家里都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 X 光上门的比如说我有个病人他家里摔倒了，我们可以同在当天可以有 X 光可以上门照看看有没有骨折啊，然后还有可以提供超声波啊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可以在门诊做的治疗都可以在家里做，还有验血的服务啊，所以我们有和这个化验室这个合作，他们会安排这个他们的技术员去上门去为病人抽血，这样的话所以大部分就是说基本上所有能够在诊所做的检查在家里都可以做，所以现在的这个医疗的发展很多便携式的诊断的是很先进的。
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是很多很多病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存在，那么我也是希望介绍给大家，就希望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存在，那么有需要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需要的时候可以介绍一下。那另外呢我想提出来就是说有很多病人呢因为在就是说身体就是说状况需要护理啊或需要家庭物理治疗啊或者需要一些医疗设备的，那我们也可以在他提供上门的跟他做一个协调和评估，这样的话帮他申请到这些方面的这个药可以帮他申请。
我相信郑丹医生应该在老年科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对吗？
是的，20年了。
20年的时间，对，那中间一定有很多让你印象深刻的患者对吗？
是，每天
应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情在我们的这些病患身上，可以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聊聊吗？
每天都有让我很感触的病人，那么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做我们家访的病人的，我们和他的我们了解他的居住环境啊和他病人以及他的照顾者都非常熟悉，所以呢随着时间呢很多病人呢就真的是我们关系是很紧密的，和在诊所来看病人的关系哈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比较深入到他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好像有一些就是可以比较举个例子，我前几天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是一个新的病人我们去看，因为这个病人没办法出门，那么已经90多岁了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病人非常虚弱，那么血压也偏低很低，那我就在检查这个病人的药，我会让他把所有的药都拿出来给我检查，一发现呢他吃5种降血压的药然后我就问他的家人，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这个血压这么低，那么家人告诉我，就因为他没办法出门呐，没办法出门，那么以前医生开的药就一直给他吃啊。
哎呀，
那时候对，会有这种情形。
对对，有的时候考虑到他出门的不方便性，所以家人又没有医学的教育背景，他没有考虑到其实在不同阶段医生给他开的这些药有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是合并呢，还是应该是属于更替的情绪。
他这样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药品的管理。我们知道很多病人呢他是看不同的很多专科医生的他可以看家庭科医生，又去看心脏科，又看肾科，各种医生，那每个医生呢都可能开出一两个药给他，那么病人呢收集了很多药，但是他没有一个呢没有一个帮他综合管理的人帮他看着这些，所以我有的时候去到病人家里，每次我都会检查他们的药物，那么有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是拿这种那个 shopping bag 就整个那个一大袋的药拿出来，那有些是重复的有些是就是吃得很乱，就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
对，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会一定坐下来跟家里人要沟通， 然后有些病人我会跟他做一个 pill box， 就是那个药物就是分裂的盒，那么每天应该吃什么药，应该是怎么样做。所以呢我们会这样的话呢，这个就简单的这个管理呢会避免很多的这个急诊，去急诊，因为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药物它之间的副作用啊，引起我们本身的年老的病人各个器官都不好，然后更加引起他的肝脏啊肾脏的问题。
对对，郑医生，我觉得真的你们的这份工作真的太重要了。
对，也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就是要有要去做。比如说每次我到病人的，我第一时间我就要看，把这所有的药物拿出来我给你检查，然后告诉你怎么分类，然后怎么做，每次去看他我都会检查，这样的话呢他会减少很多，就是有些不必，就是老年科医生我们是对不必要的药物我们不要病人吃，所以我们会减少很多药物。
其实老年患者跟年轻的患者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他们会更容易把医生当作他们的亲人一样来对待，可能对你们有很大的依赖性。
是我们，这也是我能够坚持一直做这个服务，就是我每天都很感动。有些病人，我这个年长的病人109岁，
哇，哎呀，
然后
他是从哪个年龄段就是您开始帮他来做管理的呢？健康，
大概102岁的时候我 refer 给我的。对，
哦，他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现在的病人呢，实际上我接触到很多年长的患者哈，他们都在90岁以上啊，100岁以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多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要好好照顾好这些病人啊，另外我比较针对他们的各种营养状态啊，我会比较着重，然后根据各个器官的功能，我他的药物的管理啊非常重要啊，然后他家庭的护理啊，这个病人有没有一定的护理啊，有没有家庭护理啊，有没有人看着他，他需不需要上门在家里跟他做物理治疗啊，这些他有没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在家里，这些我们都很了解，可以帮他协调啊，跟他申请到这些需要的服务。
怎样可以更换家庭医生呢？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有这方面需要，你认为你出门很不方便，或者是真的身体很多器官都有问题，吃很多药，你需要一个老年科的医生当你的家庭医生，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然后跟他说你需要更换一个家庭医生就可以了。
其实也非常的
简单，就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部分，还是请郑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对于年长的一些朋友来讲，那么大家在起居啊、饮食啊各个方面，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带给大家呢？
大部分老年人呢，我就觉得最主要的呢，要注重他的一个营养状况。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验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蛋白质，身体里面蛋白质的这个高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蛋白，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有足够的营养，那么有足够的免疫蛋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疾病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病人因为这个吸收的问题啊，或者饮食不够啊，我们会给一些这个营养方面的这个补充，那么这些呢根据你的医生和你的验血报告来看一下哈。那么这个我觉得老年人在冬天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季节呢，冬天呢，第一个呼吸道感染，比如说肺炎呢，引起肺炎，很流感啊，这些感染很容易，然后有些心脏病啊，这些呢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我认为天气跟天气有关的话，你说冬天跟天气有关的是一个呼吸道的感染比较容易引起，所以很多时候老年人要避免出门呢，在冬天的时候真的是
减少出门。
对，因为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引起这个有些引起这些问题。
行动不便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反而照顾他们的人也需要注意他们房间的空气的流通啊等等这些。
对，那现在就说很多护理也有护理员哈，很多病人也有护理员，也要注意本身的这个保健，避免这个感染。
关于接种疫苗加强针方面，郑丹医生可以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认为我大部分的病人都已经做了这个疫苗和打了这个加强针的。对，我们还是要预防为主，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另外一个呢，要预防，就是说不要摔倒。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嗯。防摔的这个话题来讲，其实家庭的一些布置啊、设施一些细节上，真的还是需要子女多付出一些心思的。
对，这个如果是环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家里啊，我们会看上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问题呢，我们会跟病人的家属啊，或者是照顾人提出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申请这个物理治疗师上去做一个环境的评估，然后有些时候会帮助他，比如说安一些扶手啊，在家里，这个或者是洗手间呢、啊，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raise up 的那个 toilet， 就是让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厕所的侧板会增高啊，各种扶手啊，浴室的各种装置啊，这些我们都会看到，可以让他们做一个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另外呢，有些药物啊会引起这个低血压。
嗯哼，
是病人本身有的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也是容易摔倒的。有时候病人的这个，比如家里有些地毯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们会看着就觉得把它去掉，因为这个会容易绊到病人啊、他比较容易摔倒。或者病人他家里他需不需要一个 walker， 就是有些什么是最适合病人的，他这个辅助的这个当他行走的时候预防摔倒，还有个辅助的东西，有些人用手拐杖是吧，有些人需要一些助行器呀、各方面的东西，我们会看看他需要哪一些可以帮助他预防摔倒。我们知道老年人摔倒以后是如果有骨折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所以出诊服务它有的时候就是说看似它只是一个服务项目，但其实它包含的内容真的很多。
对，我们从各方面看各个病人的，除了看诊之外，我们看他的环境和他的照顾的人呢、是不是就是说各方面的因素对这个病人的影响，是整个人的影响，包括他的饮食啊，他的药物的管理，他的整个环境因素，他所以是很不同的一个服务。因为我感觉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专科，有个脑年科。那么实际上这个专科呢，对相对其他专科来讲是比较新的一个专科。那么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老年专科的一个协会预计呢，就是2040，就是2040年的时候，那么随着老年的这个美国老年人口的老化哈、老年病人的增多，那么需要呢是20000个老年科的医生，但是我们现在呢只有全国哈、只有全美国只有大概7000个老年科医生的，
所以说有很大的缺口。
对对，不够的。但是呢，就说这是一个有，现在我就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存在。所以大家的如果当有需要啊，或者有些亲戚朋友你认识的人知道有一个，你可以告诉他们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以帮到他们。
那郑丹医生，咱们诊所的工作人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方言服务呢？
你看英语啊，那个讲国语啊，和广东话，还有福州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呢提前和我们的诊所来进行一个联系，进一步的来了解老年专科可以提供的一些更加特色的服务。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郑丹医生所在的诊所的服务电话呢，是718-380-7800，718-380-7800。好的，谢谢郑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就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专科和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存在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谢谢你。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郑医生，拜拜。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医学博士郑丹医生。郑丹医生是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医生，广州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北岸大学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圣卢克罗斯福医院完成老年科专科训练，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认证的内科及老年医学专科医生，美国全方位老年保健计划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获得老年医学研究生奖学金。郑丹医学博士擅长内科、老年科慢性疾病、平衡障碍和步态异常、流感和其他感染、 肺部疾病、COPD、肺炎、心脏疾病、心力衰竭、心律不齐、高血压、中风、帕金森症、居家老人出诊服务。正丹医生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380-7800，718-380-7800。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